书第一章第八节，我的题目是咒诅，对不起不是很好听，但是希望能够有造就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咒诅就是骂人，不过比骂人多一点，就是祈求神明，其他宗教也有咒诅，祈求神明让这个骂辱骂能够实现。祝福就是希望别人好，不过也比这个希望要多一点，就是希望神能够使这个祝福实现。咒诅是骂，基督徒应该骂，所以似乎不应该咒诅啊。基督徒应该爱，所以不应该咒诅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能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保罗自己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四节这样讲。那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他又咒诅这些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呢？因为传另外福音的人使人会得到咒诅，所以保罗就咒诅这些人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，那个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的话也是有咒诅的成分啊。那更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耶和华咒诅了地，咒诅了蛇。那么在整个圣经里面，神愤怒的时候也会有对人的咒诅。所以我们不可以骤然就否认咒诅的不对啊，因为咒诅如果出自我们受到委屈冤枉而产生的一种对上帝的呼吁，施行公平，对于恶人有惩罚，那么这是一个诚实的表现。所以我要很小心的讲，各位要很小心的听，就是咒诅不是全然不可取的。在圣经里面，神还有主耶稣都咒诅过人，那么主耶稣的就是咒诅法利赛人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里的，神那就非常多了，不管是对地对蛇，那么在很多地方也有讲到，包括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咒诅你的我会咒诅他，祝福你的我会祝福他，神会做这样的事。尤其很重要的就是在诗篇里面有一些咒诅的诗，这些咒诅的诗往往成为基督徒和学者在解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尴尬，不知道咒诅诗今天对我们还有没有作用啊？还可不可以学习？当我们肯定圣经的权威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些诗篇是多余的，是过时的，是不恰当的？就如同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对于旧约里面的观念觉得不合时宜，不合主的教导，所以我们旧约有些东西要删掉，要拒绝。我觉得不能够这样讲，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，都有它的价值。虽然我们在解释的时候需要小心，但是圣经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因为过时而不对的。包括咒诅在内，包括咒诅诗在内，我们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咒诅诗来说一下，在诗篇一百零九篇里面，诗篇一百零九篇是很有名的、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咒诅诗啊。一百零九篇第五节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第十节，愿他们的儿女漂流讨饭，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。愿外人抢夺他劳碌得来的，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。哎，那骂人不带脏字的，一句话骂两个人，愿无人怜悯他的孤儿，意思就是说你死了，你儿女成为孤儿了，就是不只是骂他的儿女，也是骂你死掉了。愿他的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一代，绝子绝孙。十四节，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， 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，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。那这好像是很没有爱心，很残忍，不足为训啊。但是为什么会要这个愿呢？就是因为这些人，他们十六节不想施恩，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，要把他们致死啊，逼人于到死地。十七节，他爱咒骂，咒骂就临到他；他不喜爱福乐，福乐就与他远离。啊，所以这里其实咒诅诗表现出一个东西来，就是人非常希望，罪人也是一样，非常希望公平。公平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拿什么量器量给别人，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，这个是公平，这个是正义。每个人得到他所当得的，这叫正义；每个人做到他所当做的，这叫正义。你当做工，那么你做了工；你当得到多少薪水，就得到多少，这是公平。虽然什么样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工价，还有工时，这个有讨论，但是这个原则大家都同意的。当公平没有得到实现的时候，我们会不高兴的。包括耶稣讲的在葡萄园里工作的几种人，早上六点钟做了十二个钟头，然后有九点钟进葡萄园，做了九个钟头；十二点进葡萄园，做了六个钟头；三点进葡萄园，做了三个钟头；五点进葡萄园，做了一个钟头。这几种人得的钱一样，我们看了就觉得不高兴。那个做了十二个钟头的人也觉得不高兴。我们做了十二个钟头，他们只做了一个钟头，你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吗？这很不公平。家主说：哦，你觉得不公平？你在六点钟进葡萄园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你讲好了做十二个钟头，拿1000银子？我有亏欠你工钱吗？我有叫你多做吗？我有虐待你吗？我有苛刻粮饷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因为我对别人好，你就不高兴了。你不高兴不是因为我对你不好，是因为我对别人好你就不高兴了。你有什么资格不高兴？我没有对你不好，我没有亏欠你。主人说：拿你的银子走吧。我们看完了以后也没话讲。他要对人家好嘛，他要多给那是他的事，他的确没有亏欠我，但是我们还是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不舒服。这一点求主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。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的结论是这样：那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。如果把那个故事整个来讲的话，还可以加一句：在里的要在外，在外的要在里面。就是任何人在神面前，如果觉得神不公不义不好的时候，有那个怨气怒气不平的时候，那是危险的。因为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分给人吗？就是神的权柄一定要肯定。另外，如果要叫你消一点气的话，我可以说早上六点钟就去葡萄园工作十二个小时的人，你说他倒霉。早知道下午五点钟才进去工作，做一个钟头反正也拿那么多钱，哎，真是倒霉。早一点晚一点进去比较好。 你觉得晚一点进葡萄园工作的人比较有福，这些人整个白天都在外面街上走来走去，浪费时间，耗来耗去，你觉得他比较有福吗？各位，你觉得信耶稣越晚越好吗？刚才你们有个人力资源的调查，服侍主有没有人有恩赐可以做一些服侍的工作？哎呀，等我真正的松年，你们的松年是60岁，我们教会是70岁，因为我们教会比较省钱一点，就70岁。我看有灵会，因为大家都长命，变80岁，那么90岁，那么到教会晚一点去比较好，到教会晚一点去可以少交一点奉献的钱，交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啊。少交一点奉献钱，也少一点在星期天或周间，好辛苦好辛苦。这个尤其各位慕道的朋友，慕道的时候真觉得很舒服啊，很享受。吃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必付钱，我们请客，有的时候来去的时候都被对你特别恭敬。如果你还是慕道友还不信的时候，大家对你特别恭敬，请你做给你这个端茶倒水。一旦受洗信了主，待遇就差了，二等公民了。受洗久了就变成三等公民了，就服侍人的人了，就非常辛苦非常累，星期天要早起要晚睡。我跟你们的牧师讲话常常是，哎，你早饭吃了没有？笑一笑，我星期天早上不吃饭的。然后晚饭吃了没有？我周间晚上不吃饭的。就是都是为谁辛苦为谁忙，然后要劳累到死为止。好像是很不公平，很不舒服。我不信，晚点信主，晚点服侍比较好。各位，早上6点就进到葡萄园，就进到主的家里，主的教会服侍，是辛苦，整日劳苦，日晒雨淋，我辛苦。但是你再想一想，从早到晚都在教会里很积极努力的服侍，和在外面晃来晃去没有事干，你真觉得在外面晃比较有福吗？你真觉得不认识上帝的时候犯罪是比较快乐的吗？在天上碰到那个在十字架旁边信主的那个强盗，你会跟他说，哦，强盗哥，哎呦，你真有福啊，强奸了那么多女人，抢了那么多银行，在那么多赌场花天酒地，你一辈子的日子好享受啊，然后到最后死前一秒钟信耶稣又上天堂了，哎呀，好幸福哦，我真是好苦哦，我这辈子都没有玩过女人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赌过博，我这辈子都没有杀过人，好倒霉哦，天天都是读经祷告传福音侍奉敬拜赞美，哎呦好辛苦。你真的觉得那个强盗比你有福吗？如果你到天上你看到那强盗，恐怕我觉得你应该说的是，强盗弟兄啊，你真是感谢主，最后一秒钟信了耶稣也能够到天上，我们真是感谢我们主的大爱，但是哎，你真是损失太多了，你没有跟我一起在教会祷告过，你没有为这个城市流泪过，你没有为了福音的缘故流血流汗流泪过，你没有享受过收割的喜乐，你没有经历过人归主的快乐，你没有经历过为主受苦受逼迫的快乐，你没有经历过看到人从黑暗罪恶中被抢回来的喜乐过，你没有看到人的成长的喜乐，你没有看到，因为你也没有为他们流泪过，为你的小组为你的弟兄姐妹哭泣流泪，为他们的不和流泪祷告，和祷告完辛苦完的 喜乐，那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你没有。强涛哥，你真是有福，你也到了天上，但是在地上为主受苦摆上的一切福乐你没有，而且永远不会再有。早一点到神的葡萄园里，早一点到神的家里服侍，是有福的，是非常有福的。愿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人多多的感恩，多多的赞美。我承认是有很多不公平或者不理想的事，这太多了。我也承认神的工人也有很多仆人使女，我们有很多很软弱错误的，这我们也应该悔改。但是我没有碰到一个基督徒，真的基督徒，他觉得哎，后悔啊，信主太早了。我只碰到过每一个基督徒，包括我，信主太晚了。哎呀，进入服侍圈太晚了，早一点来学习服侍多么好。我也知道很多时候，尤其像灵粮堂这么拼的教会，你们教会能够这样增长，这样快，这么喜乐，这么多果子，当然坏的我不讲了，就是这么多。我中午还要跟你们一起吃饭呢，这一定也有很多委屈痛苦，一定有很多不老子不干老娘不干的这一类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在世上有这么多不公不义不好的事，让我们也知道总是更多数算神的恩典，主恩待他的教会，怜悯他。但是仍然有很多，我们承认是教会里很多的委屈，很多的错误，我们也需要修正，需要改变，我们也需要惩治，教会也是有惩治的。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或教会里面惩治不公，我们有像咒诅的诗，像耶稣，像上帝对罪恶有一些责备，有一些责骂，这个不是全然错误。在我刚才读的诗篇109篇5节一直到18节里面，这些都讲到愿这样的人受到祸害。受到什么样的祸害？就是他怎么待人，让他受到怎么样的对待，使他知道，使他经历不应该做这些事。你爱人对人的帮助，最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使他的作恶能够减少。那么当这些惩治临到他的时候，他多少会想到，如果我爱咒骂临到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哎呦，咒骂人是多么的痛苦，不应该啊！如果我不向人施恩，当我需要被人施恩而没有人向我施恩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哎呀，刻薄寡恩是多么的不对。所以在罪恶的世界，咒骂处罚这些责备是有需要的。虽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总是带着仁慈的心，仁慈的态度，总是带着一个希望人家好的态度来做，但是有的时候不能不用一些比较严厉的。而有的时候在神的带领之下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有冤枉无处可伸的时候，我们有冤枉有可怜的时候而无人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向神呼求，我们求神，老天爷啊，求，就是不信主的人也会喊老天爷，求你张眼看一看，求你怜悯我们。神因着他的奇妙的旨意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睡着了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没有管。那么在圣经里这样的描述很多，包括索多玛俄摩拉里面的城里的罪恶很多，于是耶和华用了一个字，他 他有一点自言自语，也有一点像亚伯拉罕讲的说，索多玛俄摩拉的城罪恶达于我的耳中。后来在出埃及记应该是第二章还是第三章，也有讲到说，耶和华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声，以色列人的哀声达于耶和华的耳中。还有在约拿书里面讲到尼尼微城的恶达到耶和华那里。这三个地方圣经的描述都很生动，他的描述尼尼微城的罪恶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越堆越高，他们的恶行还有恶行中间发出来的恶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，堆堆堆，好像堆到上帝那里。那么以色列人被欺负的哀声也是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越堆越高，上帝好像我们这个历史上的那些昏君或者是昏官呢、啊，在那里睡觉，然后在门口一大堆状子，哎呀，青天大老爷，小民有冤枉啊！但是没人理他们，就把状子放在那里，越堆越高，越堆越高。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写状子，那么他们的哀声就越堆越高，堆堆堆堆堆堆堆到天上去，然后再堆堆堆堆堆到耶和华的卧室，堆堆堆堆堆到耶和华的床上，然后耶和华听到，什么声音啊？谁吵我睡觉啊？再听听，哎呦，那是我好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声音。出埃及记说，我们中文和合本说，耶和华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约。纪念这个字，英文就是 remember。也就是想起来，一觉睡了几百年，啊，想起，哎呀，我答应要把亚伯拉罕的子孙带到牛栏营里去，糟糕，我忘记了，李伯大梦，一忘四百年。索多玛俄摩拉呢，是罪恶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我都忽略了。天下民不聊生已到此地步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各位，圣经写得非常生动，神绝不糊涂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我们的神全能全知全善，一切的事都有他美好的旨意，但是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这时候一切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死。因为他有这样的爱，因为他有这样死里复活的能力，我们就什么问题都在这个答案面前灰飞烟灭了。让我们因着十字架的爱，我们能够回答一切的问题和攻击。但是我们也还是要说，在罪恶的世界，当我们遭遇不平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发出哀求，在发出哀求的同时，也许对那个施暴的人有所抱怨和责备，也不一定是错事。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的确，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是像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讲的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我们是愿意这样子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祝福，我们的反应不是姑息养奸的，我们有的时候也希望主拦阻他，主用强力的方式拦阻他，让他受到一些打击和管教，使别人也不会去学习这种恶行，使他自己或者也能够受到一点拦阻。我说这还是一件好的事，还是一件我们应该做的事。也就是说，咒诅的诗篇和对恶人的责备，或者希望他受到什么样的打击， 不是全然不对的啊。这个诗篇109篇的是一个代表啊，就是他怎么样待人，希望他，当然希望他悔改就好了，但是如果他不能悔改，希望他受到同样的待遇，以至于他知道那是很痛苦很不应该的，以至于他能够减少一点罪作恶的事，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。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我们都有祝福的心，但是罪恶的世界里有的时候不能不用制裁的手段来管制人，包括在教会，教会的治理惩治也是需要的。那么所以各位在看到诗篇咒诅诗的时候，在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人要受咒诅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有他的必要，因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有人是不肯悔改，有人是作恶不被惩治，他不肯停下来的。咒诅的诗篇很多，我今天讲了以后，大家可能都很想去学学咒诅的诗篇，我就跟你讲没关系，35篇、55篇、59篇、69篇、79篇、137篇都是。你说我记不得，哎，你这心不好啊，不要记得。35、55、69、79、137，还有就是我刚刚读的109篇啊，这是咒诅的诗，都是神的话。那么我们也要提一件事情，就是咒诅，委屈的人的咒诅，神还是垂听，但是更好的是不咒诅，最好的是祝福。那么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21章记载的畸变人的咒诅。撒母耳记下21章第一节，大卫年间有饥荒，一连三年饥荒。那么饥荒不一定是人做了什么错事，不一定，就是我们这要小心，有人遭遇了什么不幸啊，像我得了巴金森啊，一定是不知道伤害了什么姓巴的人，拿了他的什么金子，烧了他的什么森林，所以得了巴金森啊。不一定的，耶稣有说希罗亚楼瘫了，压死了一些人，这些人并不是比别人更有罪。比拉多杀了一些人，这些人死得很惨，也不是这些人特别有罪，所以他们受到这些伤害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耶稣没有讲为什么有些人比较惨，死得惨活得苦，有些人死得舒服，死没有舒服的，活得很幸福，活得有幸福的事，也不一定他就是好。就是这个世界祸福跟我们好坏不一定有很直接的关系啊，这不一定。但是神教有些人并不是比你坏，他死掉了。为什么是这样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就是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神让他们死，让你活着可以悔改。所以各位不要让人家白死了。死了这么多人都是希望你悔改，你还不悔改，这对不起这些死人了。那么有三年的饥荒，有一些灾难临到人了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知道不一定他比较坏，但是就是有原因的，神就是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活下去。大卫也觉得这个饥荒三年有点蹊跷，不太对，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。大卫就问了耶和华，耶和华说，哦，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他流人的血，他杀死畸变人，不该杀杀了。我们看到这个答案，我是大卫，我真的气得要吐血了。哎，扫罗杀人，扫罗杀错了人， 扫罗杀了无辜，扫罗杀了不该杀的，所以饥荒就应该临到扫罗啊。怎么饥荒临到大卫的时代？怎么有这种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？大卫认识上帝，认识耶和华。各位，你可以问为什么，你可以问主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呢？请你指示，你可以问，但是有的时候神不会给你答案。我为什么得巴金森？我可以问，我没有问啊。但是问了，如果能够找出答案，帮助人少得，那是很好的。但是就是神学上是神什么，为什么要我这样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很倒霉啊。我这一生幸福的事太多了，通常我们就没有问了。哎呀，主啊，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好的太太？哎呀，真是主啊，为什么为什么？我们很少这样问吧。老婆很坏就会，哇，主啊，我做了什么错事？怎么样？奇怪了哈，你买了20年的爱国奖券都没有中过，哎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你中了一次奖，也是你从来不会问，哎，我怎么这么幸运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我们太自怜了，总觉得自己的不幸就要问为什么，自己很幸福，好像觉得理所当然，其实才不是理所当然了。我看是很不应该的。好，我们都不配了，主的恩典是很丰富。在大卫碰到这些事，耶和华讲是因为扫罗杀了不该杀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大卫没有说，哦，主啊，赶快天打雷劈扫罗的坟墓嘛。他没有。大卫很实际也很聪明。那么作者先跟我们讲为什么杀基遍人引起了这些事。这段里面我说是基遍人的咒诅，没有讲到，其实没有用咒诅两个字，但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了。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，是亚摩利人，就是迦南人里面所剩下来的。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，就是这很早的一个约定。基遍人在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的时候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，投降，他们不反抗。他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很奴性很贱，很不知道要自由，但是基遍人在信仰上可以说很聪明。他们知道神要把这个地给以色列人，他们知道对抗是没有用的，他们就很聪明的投降了。整个迦南地就是这一族的人和妓女拉合有智慧选择正确的道路，就是如果这是神的定义，我们就顺服神，我们就投降，即使你说我做了什么错事，我还是觉得信靠上帝，就投降是比较对的。即便人做的是对的事，他们跟以色列人讲说，我们不跟你打仗了，我们就让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要杀我们就好。以色列人就把即便人当作奴隶啊，仆人，做劈柴挑水的。他们剩下多少人不知道，扫罗杀了多少也不知道，但是扫罗想要杀死基遍人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他恐怕是这个族的人都杀掉了，差不多都杀掉了。这是很可怕的事。扫罗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原来在顺服耶和华的时候做的事也都很好，但是在远离神了以后，就跟每个远离神的一样，每远离神的国家民族，尤其是蒙恩的以后，尝过主恩滋味以后又远离神的，这个是特别的惨。扫罗就是这样，他远离神以后他就越来越糊涂，越来越举棋不定，越来越做错的决定。他该快的时候不快，该慢的时候不慢，该杀的他不杀，不该杀的他杀，这个事情都很多，我们就不一一举例说了。但是就是他犯了很多这些错误，他杀基遍人， 杀这些迦南人，原来基遍人跟以色列立的约他都不管，人家已经做奴隶了，又把人家都杀了，我不知道杀了多少，圣经没有讲。扫罗显然杀了相当多的，基遍人毫无对抗的能力，毫无反抗的能力，就跟你们看任何的电影，二次大战电影，犹太人对德国人的屠杀都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就是任他们屠杀，屠杀了600万，真是人类的大悲剧啊！而这样的屠杀，灭绝种族的屠杀，在历史历代都非常的多，在今天也没有减少，没有停止，好像反而更多了。求主怜悯，求主恩待。他们没有地方，没有办法对抗，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死，他们只能怎么样？只能咒诅了。就跟六月雪一样，就跟窦娥冤一样，中国历史上的窦娥冤狱被处死，窦娥就发了一个毒咒，如果我是冤枉的，六月下雪，如果我是冤枉的，这个城大饥荒都实现了。六月雪，窦娥冤，中国有名的剧。因为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抗拒那压在我身上的冤枉和委屈，我只好咒诅了。虽然这段经文里没有讲咒诅，但我们看得出来，因为大卫说，我当为你们怎样行，可用什么赎这罪，我们犯罪了。而且他没有问上帝，他就问当事人，这都是对的，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。这也是暗示他们发了咒诅，因为耶和华也说嘛，就是扫罗把他们杀了，应该是他们就咒诅，应该他们就说，老天爷啊，我们好可怜啊，做了以色列人的奴隶，还无缘无故被他们杀掉，一个一个杀，一家一家的杀，一群一群的杀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知道杀多少，老天爷啊，耶和华，不要下雨，让大家一起渴死吧。大卫知道要消基遍人的气，要消你们的气，要消你们的气，使你们不再咒诅，而能够为耶和华的产业，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祝福。很低声下气，基遍人回答说，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经营，不必赔钱，这个世界，哎呦，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毁谤赔钱就好。照理讲，你毁谤我的名誉，应该就是道歉吧，然后赞美我一番就好了。哎，不，赔钱就可以。车祸赔钱，官司赔钱，什么东西都是赔钱。哇，钱真是好有用啊！所以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，大家也都会说，钱能解决的是小事，钱不能解决就大事了。即便人说不必赔我们钱，大卫一定吓死了，听到这就知道麻烦了。不必，不要钱，不要钱就是要命了。果然要命，但是他先说也不要命，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，不用杀，不要钱也不要命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是不要脸了。那不要什么？那你要什么？我能给吗？大卫很紧张，大卫说，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。大卫出奇的客气，因为大卫知道 激辩人有理，有理走遍天下。激辩人说第五节，这真是有血有泪的一句话。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，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，他不提扫罗的名字是恨之深啊。也可以看到扫罗要对他们不仅是赶尽，不仅是杀绝，而且是赶尽，不得再住以色列的境内。你看任何一个二战的电影，包括辛德勒名单，我们真的看不懂为什么日耳曼民族对犹太人会这么仇恨，会这样尽他一切的力量把他们杀掉杀光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国与国民与民之间会有这么多的仇恨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罪。哎呀，求主怜悯，冤冤相报要到什么时候？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把这个人和他的把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。他已经死了，我们希望杀他的子孙七个人。我们杀他，我们要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是问心无愧的。我们在耶和华面前要把他们吊死，我们要把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。所以基比人当然也对耶和华有点不满了，耶和华为什么要拣选他杀我们全族？我们现在要把他小小的报应七个子孙吊死，这样我们出烧出一点气了。王说我必交给你们，这一幕圣经就不写了，他只写王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，没有交出来，然后把扫罗妾利斯巴生的两个儿子，还有扫罗的五个外甥交在基辩人手里。大卫的警察军队去抓这七个人的时候，他们的亲人、母亲、他们自己能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们能说什么呢？他们交在基辩人手里的时候，基辩人的确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吊死了，基辩人满意了吗？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你把你的仇敌杀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别人的死让你觉得你家人的死得到了赔偿了吗？各位应该都没有哎。这个世界只有耶稣基督的死让神和人、人和人和好，灭掉了冤仇，让我们常常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这件事情是万灵丹，能够消除一切的仇恨和怀疑和困惑。这个时候这七个人和他们的家人被吊死了，圣经上说这个时候是割大麦的时候。为什么加这一句割大麦？因为大麦熟了，成熟是什么意思？报应的时候到了。好，有什么办法？没有办法。尤其这七个人，他们的母亲、他们的家人很心痛，但是有什么办法？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利斯巴。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很喜欢讲利斯巴，他是我知道的一个 伟大的母亲，虽然他不能救他儿子的命，甚至他自己的命都非常的苦。利斯巴是苦命的人，因为对不起，她太漂亮了。姐妹一定听不懂这句话，那么漂亮是苦命哦，红颜薄命，你没听过吗？利斯巴是扫罗的爱妃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继位以后，大概也收她为妃，因为她太漂亮。这种女人因为太漂亮，被父子都侵占，在中外的历史中太多了。这是悲哀的事，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服侍父子呢？而不只是这样，当时的元帅亚尼尔也占据过利斯巴，因为她太漂亮。三个男人，她是扫罗的爱妃，但是她跟扫罗在一起的时间那么短，然后就有这个自己被不同的男人占据，最后是保不住自己儿子的性命。隋文帝的时候，太子杨广也趁着爸爸生病的时候调戏文帝的爱妃宣华夫人，宣华夫人有一次就哭，文帝就说怎么了，宣华夫人说太子无礼，太子无礼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也曾经觊觎过侍奉父亲的美女亚比莎。总之，这是一个悲哀的女人，她现在她保不住自己的身体，也保不住儿子的性命，但是她可以保一件事。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，从动手收割的时候，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，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，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，只有母亲的爱，伟大的爱，才能让一个女人一连多日24小时不睡觉不休息，不让野兽雀鸟来伤害这个尸体。这不可思议啊，她不累吗？她不垮掉吗？有人将扫罗飞兵利斯巴所行的告诉大卫，哎呦，大卫这就醒起来了，哎，这一家的人真可怜啊。大卫将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葬在扫罗的坟墓里，然后也为这些皇家的不幸的儿女收尸，加了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这个故事的结束。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，冤和怨会拦阻神垂听祷告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冤和怨咒诅的声音是不是停止了呢？冤和怨最早是畸变人的声音，畸变人的声音让耶和华不降雨，他们冤，然后是这几个死的人，他们也冤，最冤、最恨、最伤痛的应该是利斯巴。可是利斯巴显然除了保护尸体以外没有冤和怨，咒诅在他身上停止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咒诅也在我们身上停止了。我们受到的委屈，因为耶稣的爱，我们得到医治，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十四节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不仅是脱离这个咒诅，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着外邦人，临到我们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十五。我们感谢主，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不能不发出咒诅，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消气。圣经也有咒诅诗，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可以停止咒诅，我们更感谢主，因为他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对我们就只有祝福了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我们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主啊，愿主的爱常在你教会你的儿女的心中，爱能遮盖一切的过犯，愿主的恩惠慈爱在我们心里充满，使我们随处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主啊，求主怜悯，遍地满了你的慈爱，但因为罪恶，遍地也满了洪水，满了咒诅，满了仇恨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散发出馨香之气，因为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，当挪亚献祭了以后，耶和华闻着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求主让我们闻到你的香气，求主让你儿女的生活使屋里满了膏的香气，好像玛利亚膏耶稣一样。求主怜悯恩待，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继续散发出馨香之气。求你让你的众教会在台湾，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散发出馨香之气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成为你所爱的。求主怜悯恩待，求主赐福。弟兄姐妹，请起立接受祝福。我们低头接受祝福。愿神的儿女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荣耀，你喜悦我们，愿我们的脚被你高举。阿们。各位请坐。我们今天
聚会就到这边结束。那谢谢康牧师在我们当中的